是我的神，我所依靠的。你是我的主，我生命的唯一。
您的人生是否起起伏伏、跌跌撞撞，生命饱受创伤，精神迷惘失落？
人的心情是很微妙的，绝望与希望常在一念之间。
每天清晨，您是用什么心情来迎接新的一天？
每一天，神都站在我们和我们的需要之间，等着帮助我们。从他的手中，你能得到实时的帮助。
欢迎收听《拥抱每一天》。
我的阿爸父，我真的爱你，我愿意寻求，寻求你的指引。
曾曾经的辉煌说再见了，
像曾经的幸福说再见了，
欢迎收听《拥抱每一天》新年特辑，告别过去，开创新生。高约瑟牧师主讲。
同心转身，向昨天挥手，抛开属地的追求。
昨日信息，今日续播。
第三个，我们一定要摒除一个我不做别人会做的这个念头。很多时候不是吗？身为一个基督徒也一样，也会这样子。这里面告诉我们，祭司跟利未人不就是基督徒？不只是基督徒，他们还是核心同工。是的，没有错。后面总会有人，祭司的后面有利未人，利未人的后面还跟着一个撒玛利亚人。是的，我们会觉得我们不做别人会做，但是我们常常会想到是说我们让别人去做，而不是想到我们自己就是要做的那一个人。我可以跟你讲，如果我们常常有这种想法，有一天你会造成一个很大的遗憾，因为那个遗憾就曾经在纽约发生过。在1964年3月13号，纽约市就发生了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一个新闻。当时的女主角就是一个28岁的人，叫做 Kitty Genovese。这个 Kitty Genovese， 她下了班已经凌晨3点钟，当她回到她的住宅，是一个中高级的一个所谓的高楼公寓的一个单位。当她回到家的时候呢，她准备步行回到她的住处。当她一开始离开车没多久，就有一个陌生的人从背后抓住她，并且从她的身上戳了一刀。当时她大声的喊叫，她说：“救命啊，救命啊！”就在那个社区，就有很多的房子就开了灯，他们的灯就亮了起来。很显然他们听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呼救，甚至有一个人都打开窗户，有一个男人的声音就对着下面的人喊说：“放开他，你放开他。”这个凶手就立刻离开了现场。 Kitty 当时就倒在地上，倒在地上的时候他还没有站起来，没想到灯已经熄了，窗子已经关了，很显然那些所谓的邻舍都已经回去睡觉。经过了几分钟，他挣扎地站了起来，他想说我要继续地往前走，我要回到家里面去。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，那一个凶手再度地出现，在他身上又戳了好几刀。这个时候他已经受不了了，他就喊声说：“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。”就这么我要死的时候，有更多的邻居都听到了，所以他们的灯越开越多，很多人都开着灯，很多人就隔着窗子在那里观望，看发生什么事情。当然凶手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场面，就很快又逃离了现场。这个时候 Kitty Genovese 他已经倒在了地上，他几乎就是寸步难行，他几乎是用连爬带滚的，自己这样拖着拖着身子就来到了他的公寓的一楼的门口。没有想到这些人一家一家的灯又熄了，这一下没有一个人下来查看到底发生什么事。在这个时候凶手第三次的出现，就给他致命的一刀。2分钟后警察赶到现场，可惜的是 Kitty 已经停止了呼吸。 这件事情报到媒体的时候非常的轰动。我可以跟你讲，这不只是让纽约的治安蒙上了一层阴影，是让整个纽约市的市政府非常的震惊。你知道为什么他们会非常震惊吗？他震惊不是因为有一个人被谋杀，他们震惊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经过调查以后发现，那一天晚上总共有至少38个人目睹这整个过程当中的一部分，而总共就一个人去报警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市政府感到震惊，有没有让你感到震惊？让他感到震惊的是什么？是为什么纽约的居民可以对人的需要如此的冷漠？为什么？我可以跟你讲，如果按照比例的话，你以为这38个人有多少是基督徒，有多少是上帝的儿女呢？至少也有个20个，也有个15个吧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思想过，为什么基督徒可以看到人的需要，可以如此的视若无睹呢？你会不会，如果那是你在现场的时候，你会不会也是其中之一？我可以告诉你，市政府为了这件事情非常的困扰，他们当时就做了一个所谓的问卷调查。这个问卷调查是要调查人的心理，那个结果就显示出来，当碰到危机像这样的情况的时候，如果就一个人看到，那个人很可能他会采取行动，某一种的行动。但是如果超过3个人的时候，就会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我们就会觉得别人应该会去做，让别人去做吧。所以那个结论就弄出了一个所谓的效应，那个效应当时就成为一个很有名的英文字，叫做 Genovese effect， 就是 Genovese 效应。简单讲就是事不关己的一种消极的心态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如果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觉得别人会做，后面的人会做，我们对人的需要这样的视若无睹，我们对福音的需要总觉得有别人会去传，我不需要去传，同样的这个 Genovese effect 也发生在今天的教会里面。
等我的脸上有一滴泪珠，你看见了吗？压抑的声音有一种渴求，你听见了吗？黑夜的精灵用谎言诉说绝望的故事，却挡不住晨星闪耀。冷漠的脸上有一滴泪珠，你看见了吗？压抑的声音有一种渴求，你听见了吗？黑夜的精灵用谎言诉说绝望的故事，却悄然
要真正的能够感受到需要，我们必须要感同身受，我们必须要设身处地的想说，如果我是那个受害者会有什么样的感觉。我们要活出真实的爱，第一个我们不只是要看到需要，第二个我们不只要感受需要，我们还要进到第三个，我们必须要回应需要，我们必须要以实际的行动来回应需要。 我跟大家分享的那个姐妹的儿子，他回到台湾去，他不只是去造访孤儿院，事实上他每一天都开车出去，他回来的时候很习惯的在车上就会有玉兰花。我们都知道台湾的路边有一些人在卖玉兰花，所以他经常出去就回来就买了玉兰花回来，因为他觉得卖玉兰花的人都是一些所谓的社会的弱势团体，所谓经济条件比较差的人，所以他就会跟他买玉兰花。可是有一天他的车子里面有很多玉兰花，他的家人看了以后就问他说，为什么呢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那一天去买玉兰花的时候就发现天色已经暗了，他发现他的玉兰花还有很多没有卖掉，他就马上想到需要，因为他想到说我要回家，可是他回不了家，他感受到那个需要，他能够感同身受，所以他就采取了行动，就把他所有的玉兰花就买了，他就以实际的行动来回应需要。让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二十八节怎么说。耶稣说，你回答的是，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。这段经文你必须要仔细的读，耶稣的回答一字一句你都不要漏掉。耶稣并不是说你回答的是你必得永生，耶稣并不是说哦你知道这个道理你就会得永生，耶稣并不是说你圣经背得很熟你就可以得永生，耶稣也不是说你知书达理你就可以得永生。耶稣要强调的一点就是说，你这样行，你必须要把它行出来，你必须要把神的真理能够活在你的生活当中，你才是一个真正像有永生的人。很多时候我们有感动，但是我们不一定有行动。我可以跟你讲，有感动而没有行动，很快的时间就会拿掉你的感动。我可以担保你，很快的你的感动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我们感动一定要配合行动。我们要来看看这个好撒玛利亚人他有什么样的行动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他的行动就是我们的榜样。今天不管你怎么样，你必须要用油跟酒来包人家伤处。我可以跟你讲，今天在教会里面，在你的生活当中，在我们的婚姻里面，有很多人是受伤的，很多的配偶是受伤的，你必须要用酒跟油倒在他的伤处，你要把它包裹好，你必须要有所付出，你必须要愿意给。我可以告诉你，这不是他所做的所有的行动，他的行动还有另外一个行动。他说他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。你知道什么叫做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吗？那个牲口本来是这个人在骑的，所以他把一个打个半死人放在牲口的上面的意思就是他必须要走路。你明白这个意义是什么吗？换句话就是你必须要牺牲，你不只是要付出，你还要牺牲，你想要回应那个需要，你想要活出那个真实的爱。光是简单的付出，只是给一点是不够的，你必须要做到牺牲。不打紧，我们还要再继续看。他说他把他带到店里去照应他，第二天就拿出2000银子来交给那个店主，对他说，你且照应他，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。你要看到他至少带在哪里，带到第二天不止，你要看到最后这句话，他说最后所有的费用我回来必还给你。换句话就是他还要回来。你明不明白怎么样活出真爱，怎么样才能够真正回应需要？就是你要付出，你要牺牲，而且你还要持续的做，你要持续的牺牲。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只做一点点，我们不肯牺牲，不然就是我们牺牲，但是我们牺牲的时间非常短，很多时候我们就忍不住，我们又回到原来的样子，我们没有办法持续的这样子的牺牲，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用实际的行动来回应那个需要。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，我们都有三个选择。第一个是什么？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强盗，这个强盗就是我们可能不会认为我们是强盗，没有错，但是他的心态可能是我们的心态。强盗的心态就是你的就是我的，我们不是一样吗？我们不是有那种心态来到人的当中，我们在婚姻的里面，我们在家庭当中，我们在一个团体的里面，我们都觉得我们想要得，我们只想要得而不愿意给，这不就是一个所谓的你的就是我的的这种心态吗？有多少人在婚姻的里面就是这种心态，以至于他的婚姻就没有办法非常的美满。第二个心态就是祭司跟利未人的心态，我的不是你的，这叫做自私的心态，这叫做独善其身的心态。是的，你过你的日子，我过我的日子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。但是我们要看到第三种心态，就是撒玛利亚人心态，我的可以是你的，是的，我的时间可以跟你分享，我的福音可以一样的让你得着，我可以把我所拥有的财富也一样的让你也得到，这就是好撒玛利亚人的心态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今天要做的选择。耶稣要问我们一个问题，他说，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银色呢？律法师他回答是怜悯他的， 他甚至不屑说是那个撒玛利亚人。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到一个地步，他连撒玛利亚这几个字都不愿意从他的口中出来。这是怜悯他的那个，他怎么说不是很重要，你要看耶稣怎么说。耶稣说，你去照样行吧。哦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听到了没有？今天我们要回应需要，我们要活出真实的爱，我们就是要听到耶稣说的这句话，你去照样行吧。听耶稣的话，你还有一个人的话你也可以听，做做参考，就是马克吐温的话。简单的讲，就是说圣经困扰我的并不是我读不懂，圣经困扰我的那个部分是我读懂了以后我却活不出来。今天你懂了没有？你懂了这段经文耶稣在对我们说什么吗？这会没有在困扰你呢？你如何拿掉你的困扰？你唯一可以除去你的困扰，就是你把这个真理活在你的生活当中，否则你会继续的不断像马克吐温一样，会一直被困扰，被你所了解的东西所困扰。
主啊，教我如何祷告，让我看见你的荣耀，感觉你心中所感受，在乎这世界的需要。
活出真实的爱，我们要看到需要，我们要感受需要，我们要回应需要，最后我们要来思想两个真理。第一个真理就是在路加福音10:28所说的，耶稣说，你回答的是，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。我们千万不要误会这句话，以为耶稣在鼓励我们，在教导我们是靠着行为来得救，不是的。耶稣这时候是针对这个律法师，因为律法师他已经很清楚知道他是一个有永生的人，他自认他是一个有永生的人，所以耶稣对他说，你想想看，你真的可以做得到吗？你像是一个得永生的人吗？耶稣在这里所要教导的是什么？他说得永生并不是人的行为，而是耶稣为人所做的牺牲。你今天想要靠行律法使你成为一个完人，使你可以得到永生，我可以跟你讲，你就等吧。耶稣他给你开另外一条路，另外一条捷径，你不需要透过要守住完全的律法，你可以透过接受十字架的救恩，你可以承受永生。这是第一个真理。 第二个真理就是律法书怎么说呢？律法书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又爱邻舍如同自己。对，这句话常常都是我们很熟悉的，我们也常常可以背，但是这个真理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？我们必须要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，就是爱神跟爱人有一个前后的关系。我可以告诉你，这里为什么要说你要先爱主你的神，然后又要爱你的邻舍？因为爱主在前，爱人在后。原因是因为爱神是爱人的根基，爱人是爱神的实践。换句话就是说，你今天如果你是一个爱神的人，你一定可以爱人。如果你发现你没有办法爱人的时候，你必须要高度的怀疑，我是不是真的爱神？你明白了没有？今天我们必须要做这样的反省，到底我是不是个真正爱神的人？如果我真正爱神的话，我的生命中的这些周围的人，我是真的爱他吗？如果你没有真正爱你身边的人，你必须要怀疑你是不是真的爱神。有一个儿童主日学六年级的班，当老师上完课的时候，就在他要结束之前，他就问学生一个问题。那些六年级的学生，他就说，你们当中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人让你讨厌？有没有一些人是你所不喜欢的人？有没有一些人是伤害你的人？这些同学都在那边点头，都有。所以这个老师就说，我发给你们一人一张纸，你把你心目中所讨厌的那个人，把他的脸画在这张纸上面。他说你可以把它画得很丑陋，你可以发泄你里面的愤怒。就这些学生就在那里画，其中有一个女生，她的名字叫做 Sarah。 这个 Sarah 她就心想说，我最讨厌的人就是这个老师，我要把她的脸画在这里，但是我要把她画得一点都不像，让她不知道我讨厌她。所以她就画，画完了以后，老师就在墙壁上面就放了一块宝丽龙板，板上面的贴了一张纸，那个纸上面就画了一个飞镖的那个靶，然后就叫学生一个一个走出来，他们排队出来。他说你就把你刚才所画的那个人的脸放在这个靶上面，然后一个人就发给他们三个飞镖，他们就在这里射射，就在那里射。结果这些人就非常的兴奋，有的孩子玩得很高兴，就说，对，我讨厌你，我不喜欢你，因为你曾经伤害我。他一直在那里射，一直在那里射。等到轮到了那个 Sarah 的时候，老师说就到此为止，我们时间不够了，大家回到座位去。回到座位去，他就把那些人所画的全部拆下来，一张一张的发给原来的学生，然后就说你看到这上面有什么？他说这上面有很多的洞。然后他说这里你看到什么？他说我看到了一个靶。他再把靶拿下来，背后还有一张纸，那张纸是耶稣的画像。他说你看到没有，当你讨厌一个人的时候，你讨厌耶稣；当你伤害一个人的时候，你伤害耶稣；当你恨一个人的时候，你同时也在恨耶稣。在他下课之前，他只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，孩子们，你爱耶稣吗？你真的爱耶稣吗？ Do you truly love Jesus? 然后所有的学生都离开了，只留下了 Sarah。 他在那里看着他那一张纸，没有任何的洞，他把它折起来放在他的家里，提醒他说，我真的爱耶稣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真的爱耶稣吗？你身边有那个让你讨厌的人，让你咬牙切齿的人吗？
欢迎登录拥抱每一天的微信公众号收听节目并阅读信息文字。微信公众号的拼写呢，也就是拥抱幸福生活这六个字的首字母 YBXFSH。 再跟大家说一遍， YBXFSH， 拥抱幸福生活六个字的首字母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在我们结束之前，我们要来思想文士，他自认他可以承受永生，但是他来问耶稣，他希望耶稣回答说，你不需要做什么你就可以得到永生。虽然他假惺惺地问说，我应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，但是他心里面想的是说，耶稣，你最好就是回答我，你不需要做什么，因为你已经承受永生。耶稣的回答是，承受永生的人应该要做什么？今天我们必须要思考，我们这群上帝的儿女，我们像不像是一个承受永生的人？我像不像是一个承受永生的人？你的生活，你对待你的配偶、你的婚姻、你的家人，你像是一个承受永生的人吗？ 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觉得呢？你在人的身上看到那个需要吗？你看到配偶的需要吗？是我看到配偶的需要，我经常看到配偶需要改变，我需要他更加的温柔，我需要他给我更多的爱。你有没有看到配偶的需要？他需要你好好的去拥抱，去爱他，去付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看到儿女的需要？我需要我的儿女需要电脑，需要更好的手机，我的儿女需要在学校功课要考第一。你有没有想到说他需要你为他祷告，使他把神摆第一？你有没有看到你周遭的那些世上的灵魂的需要？那些世上的灵魂需要你成为他们的守望者，使他们有一天可以纳入爱子的国度里。今天我们必须要思想，到底耶稣基督是不是你的邻舍？我可以跟你讲，你可以不要把那个被打得半死的那一个人当成你的邻舍。也许你觉得我不要跟这种人当邻舍，但是你必须要思想，那个打个半死的人不是你的邻舍，但是为你钉死的耶稣是不是你的邻舍？你可以不要爱那个人，你可以不爱耶稣吗？你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吗？那位为你钉死的耶稣是不是你的邻舍？你是不是真的爱耶稣？
爱我从黑